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净空于2010年清明起讲净土大净课主，2011年9月18日圆满法身一门深入，专修专后，决定放下万缘，一心求生净土，做弥陀第一弟子，总保大恩。2011年9月21日再次宣讲专弘专念，于2012年10月21日圆满。同一天接着讲第三遍专弘经注，深入教理，2014年3月8日圆满。3月9日第四次宣讲效法贤公长老，重在修行落实经教，于2017年11月4日圆满。2018年1月19日第五次宣讲，深信皆行求往生，戒淫具足的三资粮，以这个为对象，大家都还年轻，希望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健康长寿。我跟你们想法看法不一样，年岁大了，大了怎么样？生老病死苦啊，劳苦啊。最明显的阴身远远不如过去啊，去年还不觉得啊，觉得不明显，今年就非常明显，说话多了感到累啊。今天上午客人很多，来了10几位，都是南部各学校的教授，对于汉学非常热心。听说我来了，大家来看看。我说话多了一点，大概也讲了1个多小时。哦，把这一堂课忘记了，我以为今天没有课可以休息一下，所以 特别感觉到累。啊，这就是为什么年岁大了，他并不希望常住世间，他希望早一点到极乐世界。那我们这一次学习大经，在一起研究讨论，目标呢，就是像我这样的年岁老年人，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放下万缘，希望佛来接引，早一点到极乐世界。啊，我们有愿，在极乐世界成就之后，成愿再来。啊，具足历代祖师的条件就可以来了，来去自由，往返随意也。啊，只是这一次的心情跟前面不一样了。啊，我们抓到重点。经文文字的解释前面讲过四次，都留着有录像啊，还有的也有写成书，都可以做参考。重点我们讨论咱们用什么方式在这一生不空谷啊，我相信60以上的老人非常希望有这样的课程啊，增长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心啊。所以今天我们还看138页倒数第二行啊，这个卦符三从这里看起啊，我们只看经文，学习还是离不开祖师大德啊，我们把这一遍念念。本经持名念佛法门，持名念佛法门要记住，我们这一生学佛学什么法门，持名念佛法门要清楚。为什么要学这个法门，下面说得很好，这个法门圆满直接，这四个字很重要啊。我们学佛总希望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能够掌握住，我相信每个学佛的年轻同学都有这种意念，希望自己能达到佛门的通家。这个愿心是好的，是善的，应该受到鼓励。啊，但是今天的环境跟我们古时候祖师大德那个时候的处境来比较， 他们的环境好，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环境。我说到这个地方感到很痛心，但是是事实。佛法在中国随着大秦帝国亡国了，佛教也就衰微了，这是事实现象，大家都知道。那么掌握释迦牟尼佛49年圆满的圣教，就是圆满。就是直接。啊，直接是经宗。经宗也是圆满。为什么？帮助你一生成佛。当生成就的佛法，这是圆满之际，方便就近。啊，祖师大德教给我们，我们只要抓住戒定慧三学，就能成就。千万不要疏忽戒律，要非常重视戒律，懂得戒律的精神，戒律的承传，戒律的受持，啊，戒律帮助我们往生净土。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这个诸位要记住。这个法门是一朝之入，最极圆顿，圆教、顿教、圆道最深，顿道最深，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个法门。啊，以弥陀一乘愿海，六字洪名，只究竟果觉，作我众生之因心。啊，以果为因，因果同时，从果起修，即修即果，现作心事，不可思议。我们非常感谢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是他写的。这是末法我们能够接到的最后的一位大善知识。啊，这样的善知识现在有没有呢？我没听说。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我们不好学，不肯学，不想学，所以佛菩萨就不来了。啊，来的是六道的凡夫俗子。解行都有限，我们这个时代啊，近代这个10年，我这一辈子年轻的时候还有一些老和尚修得不错，值得我们尊敬。啊， 这些老和尚都走了，老居士也不在了，现在学佛很苦啊，找不到老师，没有榜样。怎么办？好在经教还在世间，如果再过若干年没人印经，没有人学教，会不会有这一天？会有。我们能够相信佛法真正进入末法时代了，我们这是已经刚刚入末法啊，末法的风气很浓厚，一定要提高警觉，还是要从持戒入门，80年代，我在美国，许多大城市讲经，提出五科，戒学五个科目。希望大家戒律太多也没人传了，大家都疏忽了啊！至少我们要找到能够帮助我们这一生成就的最简单的戒律，又好又容易记，时时刻刻念住啊，不能毁犯。所以在旧金山成立了美国经宗学会，我写了个缘起，缘起里面就提到戒学五课一定要学的。第一啊，这五课，第一敬依三福，只要沾进佛的边学佛，不管你学哪一宗哪一派，这是根本大戒啊。对敬敬业就是念佛法门啊，念佛法门就选着这三福啊，这三条。三福第一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四句。诸位要知道这是根，我们今天戒律学不好，什么原因？这个根没有。啊，根从哪里看？前头两句孝养父母，我们做到了没有？奉事师长，尊师重道，做到了没有？没做到啊。这两句没做到，人格就不存在了啊，人格人做人呢、啊，做人的资格就没有了。人懂得孝亲，懂得尊师，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古圣意现行，在典籍里都记载的，特别是传记啊，你仔细去读诵，都是孝亲尊师。孝亲尊师没了，不能怪我们的父母没教给我们。啊，因为我们生在这是战乱的年代，民国成立之后，战争几乎没有停止过，社会动乱不安，人们居无定所。我在国内抗战时期走了十个省，每一个地方住个半年顶多一年，就又要离开了啊！所以榜样不容易啊！我们父母还好还在，只是逢年过节家人有个祭祖的仪式，不忘祖先，那个时候还给祖先烧一点纸钱，这都是孝心啊。对老师父母交代我们尊师重道，我们所学的一点东西根底是在这个年代里头学的，而这个年代疏忽了做父母的，疏忽了教儿女的很多。我们小朋友知道啊，我的父母教我还比较严格，别人的父母放宽松，这是与传统文化有关系啊。父母亲读过一点同盟养正的书籍，还做出一点样子给我们看，但是那很幸运的，绝大多数都没有了，都不提了，好像教孩子的事情是老师的事情啊，父母没有这个责任。我们今天明白了，父母比老师更重要啊，父母能够把孝顺父母做出来，尊师重道做出来，孩子的心不一样，孝敬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啊，然后第二条，底下还有一句是善业道，养慈悲心，不伤害一切众生，修持善业，这是修福最低的限度。舍善，身口意善，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是说的，要做到。 要常常检测自己。啊，口业最容易造的，所以口业有四条：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无论是有意无意的都不可以。啊，不恶口，恶口是说脏话。要做到意业不贪不嗔不痴，是善业。日常生活当中啊，时时刻刻记住检点，有没有悔犯？你只一回头，一反省。有啊，有这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这句佛号念佛有口无心，跟佛法祖祖相传的不相应，别人能相应，有十善业道的基础。我们不相应，我们把十善业道丢掉了，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第一条，三分，第一条。啊，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三规学佛入门拜师求师给我们做三规仪给我们受戒这就强调要把三规五戒十善落实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最后劝我们向上提升，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全尽心证，这叫自行化他，不能忘记。这就真应学佛了。自己如果没有做到，劝别人做很困难。自己做到了，做出榜样给别人看，人家纵然不能真认真学习，他佩服你。他看你真干，对他会产生影响。三福，佛在《观无量寿经》上讲的，这是经上说的，这是佛传给我们的，我们从这里扎根。把孝敬这两个字修出来，事出世间法大根大本就这两个字，具足这两个字这个条件，学世间法学佛法都有成就，肯定有成就。成就多大？问自己，不要问别人。这是 根之根，啊，那么第二颗六合金非常重要，生活在这个世界，无论在家出家，不能离开群众，我们讲不能离开大众，跟大众相处应该修什么？六合。中国人常讲和为贵，决定不能疏忽。和用什么心去学？用尽，用人，对一切人，对一切事有敬意啊。对事的敬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把它做好啊。六合，第一个见惑通解，对一切人事物的看法，包括想法，我们要相同。同的标准是什么？佛菩萨啊，像前面讲的敬业三福，就是见惑同解，见惑同修见惑同解比见惑同修更重要，所以它是基础，有这个基础才能讲戒啊。戒律就是我们这几颗就行，不要啊，能够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个根扎下去就好，往生极乐世界就有份啊。无戒十善没有，往生很难的，那是往生的大障碍，不能不知道。身同住，口无增，意同悦，还有个利，利火同菌。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啊，下面第三颗三学，三学就是戒定慧，戒是手段，啊，定是基础。定从哪来的？定从慧来的。所以研究经教能不能开智慧，有定功就开智慧，没有定功不开智慧。所以学习经教也是修定啊。我跟李老师十年，学经教的定是什么？ 一门深入，老师教我们，连看注解只能看一种，看多了，每个人说法不一样，你的心就乱了，杂了，定会得不到了。一门深入，至少主修的参考资料要一门。一门里面有一些地方很晦涩，不能理解，找别的本子做参考，只看那几句可以帮助你断一身心。这三学是佛法的总原则，在家、出家、小乘、大乘，包括密宗，在家、出家都离不开三学。下面六度，度谁？度自己。要认真学啊！学布施，布施是度贪嗔的。布施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都要懂得，要认真做。尽心尽力的去做，有果报。张家大师教过，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无为是不杀生，长寿怎么修的？不杀生。素食，爱护一切动物，包括花草树木，有情无情，平等的爱护。养慈悲心呢，实在讲也是大福报啊！财布施的财富，财富无论出家在家，少不了。从哪里来？今天世间人拥有的财富，可以说几乎全部都是前生所修的福，这一生的果报啊，大富大贵，从这来。这一生自修，这一生得受用，在古时候，读书人、穷秀才，他懂得。出家人懂得，老师一定教过你。学佛的人得到财富干什么？弘扬佛法需要财富在这个世间要度化众生， 没有财富，缘不足，所以要修财布施，要修法布施，要修无畏布施，三种理搞清楚、搞明白，落实在生活当中。遇到缘就做，没有缘也不必去找，缘就是人家机会。啊，真正发大心，佛菩萨给你做增上缘，你方便了。啊，三种布施真的越施越多，你的信心就增长了。这三种布施，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没有，什么时候学的？出家之后跟张家大师学的，那个时候财布施、法布施讲经教学这没有问题啊，财布施要用钱，我没有啊。老师问我一毛钱有没有，一块钱有没有，我说这个可以，你就从一毛一块下手。常常把布施这个念头放在心上，不要忘掉，有机会不要错过，真管用啊。往后大概半年半年看，就看到你很清楚，对于身教经典上教诲不再怀疑了，有信心。六度第二个持戒前面讲过了，第三个忍辱，忍辱能保持你所修习的功德不至于流失，所以布施持戒能成就功德，忍辱能够保持功德，不再失去，不能不修。不修不能忍啊，修习不少功德，一发脾气完了，全报销了。修习不容易啊，回去很容易，心里一不高兴，没有法做，也受了大的损伤，所以这个要忍。啊，最好能够跟那些忍辱的人在一起，亲眼看到那些人遇到恶的环境，遇到的不善的人啊，蛮横不讲理， 他能够跟他善于相处，这是我们要学的，而且非学不可啊！不学，灾难很多，逆缘很多，你没办法成就。所以不能没有忍辱的功夫，忍辱能成就你的一切善法，能帮助你远离一切恶法，功德不可思议啊。下面禅定精进，禅定般若，般若是智慧，大乘法修行目的就在开智慧，所以小悟、大悟、大彻大悟啊，小悟功夫得力了，大悟证阿罗汉了。四国四相啊，大彻大悟菩萨了，这是学佛向上提升的层次。幕后第五个，我们无课第五个，普贤誓愿，我们学大乘，我们念佛求生净土，普贤菩萨在华严经最后五十三禅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所以他是经中第一代的祖师，我们要认清楚。那么他的十大愿望就很重要了，应当要学。第一个，礼敬祝福，第二，称赞如来，你看看这两样摆在最前，提起普贤菩萨，你就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是礼敬如来啊，诸佛。啊，称赞。若要佛法心，唯有生赞声。古大的教科，兴旺从哪来？互相赞叹，互敬。我敬大众，大众敬我，一团和气。这个道场，这个行业决定兴旺。如果这个团体不管大小，彼此都像冤家对头一样，没有赞叹，只有回报，这个机构这个团体我们就要心里相处，早一点离开。好，那是真正聪明有智慧， 事出事发里头，我们选择道场，修行道场，用什么标准？用和。这个道场和睦，我愿意住；这个道场不和，早一点离开。第三，广修供养，三种供养：财供养、法供养、无为供养。无为供养是保护他，他遇到麻烦、遇到障碍了、有困难，需要人帮助，这是有无为。前面说过，财供养得财富，法供养得聪明智慧，讲经教学是法供养。帮助别人提升，无论在家出家，都是属于法供养。法供养的功德超过财供养。要修啊，我们自己道业没成就，善行也没成就，我们如何修法供养？印经好，现在的印刷书法的啊，包括做光碟、音响，让人有机会听经，有机会看经，有机会读诵，比起三四十年以前，三十年以前没有这么顺利，障缘很多，现在是顺利了。特别是电视，如果有这个能力，在电视里头买个时段，你喜欢哪个经论，在这个时段里头就播讲，看的人越多，学的人越多，你功德越大。在大陆，黄念祖老居士留下来的东西不少啊。在台湾，像李老师留下来的都很丰富。我们自己有能力，有善巧，应当把它发扬光大，介绍给社会大众。法供养胜过财供养啊！财供养过年过节大家在会聚餐团拜，这是形式啊，形式里头再加上佛法的内容啊，念佛念个十分钟，念个一刻钟，再散会，法供养。啊，无为供养，有人建道场，做这些慈善事业，他有障碍，我们能够帮助他解决，这是无为供养。普贤前面第五愿忏悔业障，自己 知道自己造罪业，一定要懂得忏悔。我是在最近遇到一位同修，在世的时候造下很大的重罪，堕地狱，我们帮助不上，只有讲经回向，在佛像面前给你供个牌位。最重要的是他真正忏悔，知道错了，改过自新。他还算不错啊，告诉我，学佛不是这一生，多生多世就学佛啊，修得不好，所以到这一生还遇到这种难，求我帮助他。那我们用我们道场讲经的功德给他回向，他自己也真正回头，很难的。他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非常欢喜啊，希望他在极乐世界成佛成菩萨，再到这个世间来普度众生，不会再有过失。真正要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事情，真正忏悔行，不是不行。后面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今天时间到了，我们留着下一堂课来学习。这些都是非常殊胜的修行方法，我们要应当学习。谢谢大家。